下面我们请戴季宗牧师做主题分享。戴季宗牧师是世界著名的到中国宣教的英国宣教士戴德生的第五代孙子，他分享的题目是复兴的蓝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一次我们特别要纪念到宋尚杰博士他的120周年的诞辰，我们有一系列好几天的聚会，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时刻。想到一百多年前神怎么样使用宋尚杰博士带来复兴的火，不单单是到中国其实若是你熟悉他的生平，尤其他后头短短几年的服侍的话你会知道也包括在香港，也包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台湾、菲律宾等等一直到今天若是你有机会去到这些的地方，我想特别是南洋仍然能够听到一些有关于当年宋尚杰去到新加坡、去到马来西亚所做的工作，神怎么样透过他带给教会的复兴记得前几年有机会去到新加坡那里的一个教会他们也特别介绍了在他们的教堂里面有一个讲台，就是当年宋尚杰博士他去新加坡讲道，就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所使用的一个讲台同工说，戴牧师你要不要就站在这个讲台后面能够照一张相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以及这个礼拜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我想不是只是要单单追念一个人以及他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我们要思想神怎么样透过一个愿意完全委身完全奉献给主的一个人，我们要求神，就像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们要求神如同当年怎么样复兴他的教会，今天这个复兴的火也能够临到你，能够临到我，能够临到今天普世的华人教会。我想在这边也特别谢谢王天生牧师以及同工们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我们这几天其实都有不同的主题，我们今天要首先从复兴一起来思想信息明天我们会从悔改的角度来思想信息第三天27号我们会从纪念来思想，然后最后一天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出容神一人的一些的回应，透过这一些的信息，透过这一些的分享，神要向你要向我说什么，求神帮助我们，祝福这几天的聚会，也让这几天的聚会真是能够有永恒的价值。同工们给我的题目就是复兴，复兴。我就想从一段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一起来看复兴的四个要素，复兴的四个特质，复兴的四个要素。若是有圣经好不好，就跟我一起翻开到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要很快的把前面这11节的经文念给我们听。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虽然它是描述着耶稣基督当年怎么样在出来服侍，向门徒们显现，邀请他们来成为得人的人，来跟随他。但是当我反复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总是也看到其实在这里也描述了一些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复兴的角度来思想的一些特质。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个词，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就是耶稣，第二节看见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了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了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第五节回答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就下网并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请特别注意这个描述，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紧接着第六节第七节，并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也请注意这一个描述，西门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第九节，他和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了所有跟从了耶稣。注意这一段的描述，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们就拢了岸，他们就拢了岸，这个拢了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复兴的要素，复兴的四个特质。记得在刚刚念完神学院的时候有同工特别朋友特别介绍一位在上一个世纪，特别在英国，其实不仅是在英国，在全世界，尤其是在讲英文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面，我相信也可能我们有一些同工熟悉他的名字，叫中马田，中马田 David Martin Lloyd Jones。 有朋友就介绍了一本中马田所写的书，这一本书的书名就叫 Revival，就叫 Revival， 也有中文的翻译。我记得当我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当我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渴慕，就是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神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做一个复兴的工作。中马田写这本书主要是纪念着在1859年在威尔斯神特别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工作。其实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特别去看教会的复兴史，其实不单单是教会的复兴史，其实若是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几次其实都可以读到一些复兴的历史。那就是在旧约里面，譬如在撒母耳，在撒母耳的时代，特别在撒母耳的第七章，我们就读到神怎么样透过他的仆人撒母耳把复兴带给了以色列人。不单单是在撒母耳的时代，其实在以色列国当中，你会记得亚西亚王的时候，其实那边也记载了他们怎么样在殿里面寻见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书，而透过读
神的律法书，复兴的火就临到了当时的犹大国。其实我们在以斯拉的时代，尼西米的时代，以斯拉的时代，也同样的看到了一个复兴的历史，一个复兴的历史。当然有可能我们不会把它视为是复兴史，但是我想约拿去到尼尼微城，若是我们去看约拿书短短的四章，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三章，我们就会读到神复兴的火怎么样临到尼尼微城，从上到下，从这个国王一直到最下面的，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神。当然到了新约，我想施洗约翰，就像我们宋尚杰的英文名字叫 John Song， 他是我们中国的施洗约翰，新约的施洗约翰，神也透过他把复兴的火临到当时的以色列，当然在耶稣的时代也是如此。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复兴的历史延续的下去。当然教会历史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看但是若是你稍微熟悉教会历史的话，会知道其实在第17世纪第8世纪18世纪所谓的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约翰威斯里他们两兄弟怀特菲 George Whitfield， 爱德华斯 Jonathan Edwards，若是你熟悉那段的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其实无论是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还是大西洋的那一边，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神复兴的火临到了当时的教会，临到了当时的教会。当然到了第19世纪也是如此，20世纪最近我有机会特别读到，在1959年在苏格兰的一个岛屿上面，路易斯岛屿，我就读到了这一个复兴的火怎么样临到了这一个小小的地方，神怎么样使用他自己的一个忠心的仆人 Duncan Campbell 把福音能够把它传开。当然我想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史当中其实不单单是在宋尚杰的这一个时代，不单单是如此，其实在那个之前，若是你稍微熟悉的话，你会知道在庚子年过后，神就兴起了从挪威来的这个孟牧贞兴起了孟牧贞来到我们的中国，神就透过孟贞把这个复兴的火临到了我们的中国。其实顾约瑟或者顾安德烈若是你熟悉他的故事的话，也会知道他后来神带领他到我们中国的东北，就在东北那个地方复兴的火就临到了他，透过他临到了教会。当然宋尚杰我们这几天会来思想，但是我也想到其实80年代90年代，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在中国这个地方看到神复兴的火临到了他的教会。其实在台湾除了宋尚杰来过台湾之外，我们今年将会纪念，或者应该说是明年将会纪念，在1972年神特别在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当中，在泰雅族当中所带来的一个复兴的一件事情。所以中马田在这一本书里面他就特别描述着这一个复兴史。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其实也有中文的翻译，若是你有机会读到这一本书的话，我想这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的复兴，对复兴的定义，对复兴的内涵，神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在做的工作，能够帮助人能够更加的来归向他，这一本书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读了这本书就让我渴慕，求神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复兴，能够临到我，能够临到他的教会。我就想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从四个角度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想复兴的四个特质，或者复兴的四个 要素。其实在这短短的十一节里面，我首先看到的就是宣讲神国的福音。我想这个是在复兴要素、复兴特质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传讲神国的福音，传讲神国的福音。其实一开头我们在第五节我们就读到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我们待会儿会很快看拥挤，因为这个跟复兴也有很特别的一个关系。但是我想其实若是你圣经还是打开的话，你稍微往上看几节的话，在第四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其实他也对他的门徒们说，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往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是奉差原，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就在加利利的各会堂里面去传道。到了第五章就描述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其实我想当我们无论是看圣经也好，或者我们之后看复兴历史的话，我们都会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复兴跟神的道有一个脱离不了的一个关系。每一次的复兴，每一次的复兴都是建造于在神的话上面，在传讲神的话上面。其实我想若是我们回去看宋博士的服事的话，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在那几年的当中，他在中国服事的时候，他是在1927年的时候从美国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当然你会记得后来他就去到了协和神学院，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来念神学啊，那个故事也是非常的特别，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后来在协和神学院的时候，他几乎信仰就完全失去了，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想一想，在一个神学院的里面居然信仰就失去了。透过一个年轻14、15岁的一个小女孩子的讲道，神就在宋尚杰博士的身上开始工作，翻转了他，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后来回到神学院里面都还在劝啊，不单单是他的同学们啊，也劝老师要认罪悔改，要真正的蒙恩得救。到了最后面，这个院长觉得这个宋尚杰疯掉了，就把他关到一个疯人院里面，关了193天。而在那当中，若是你熟悉那个故事的话，你会知道在那193天的里面，他读了圣经前从前到后总共读了有40次之多。终于被放出来，他就回到了中国。在1927年的时候十月他就抵达了中国，就展开了从1927年一直到他过世在1944年的时候，展开了神在整个中国大地、中华大地一个复兴的一个历史。但是若是你去看他的故事的话，为了今天的这个讲道，我还特别再一次翻到了他的女儿后来为他整理的，就是王牧师的母亲立位天真为他所整理找出的他的日记。哎，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奇妙，我相信有可能会有别的讲员会分享，我就不在这边多说了。我就回去读了这一段的历史，我就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发现在他的讲道的里面十分的看重神的话语，十分的看重要传讲神国的福音。我就思想到几个层面，我很快的提，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重要。忠于神的话，或者忠于真理，忠于真理。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整个福音能够把它讲得清楚，能够把它说得明白，毫无折扣。当时他最受不了的，宋博士最受不了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相信圣经的这个部分，但是不相信圣经的别的部分，我们不接受旧约的圣经等等。那就是在宣教师的当中，他都遇到这样的一些的人。但是若是我们回去看他的生平的话，我们会看到他是一个忠于真理的一个人。不单单是忠于真理，他也笃信真理，他也笃信真理，他所传的没有别的，坚信神话语的重要性。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快快的说，我觉得这个笃信神的话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是极其的重要。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冲击挑战着神话语的绝对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宋博士也好，或者在复兴历史的当中，神怎么样借着他众仆人笃信神的话，笃信神的话，当然他们也传扬主的话，传扬主的话。其实我发现在这个传扬的当中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譬如他们要有胆量。哎，我想若是有任何人有胆量的话，就是宋博士有胆量的来传讲神的话。不单单是有胆量来传讲神的话，也有神的恩膏在他们的身上，也有圣灵的充满在他们的身上。就像早期的门徒一样，耶稣叫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从上头而来的什么，只等到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当他们得着这个能力的时候，他们的信息分享是一个有恩膏的一个信息，有一个恩膏的一个信息，有圣灵充满的一个信息。当然他们的分享也是充满着期待，期望着神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来做工作，来做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首先的这个要素是神话语的要素，是传讲神国福音的一个基础，一个要素。我可不可以很快回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也特别强调了在这边所出现的一个描述，就是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都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我特别喜欢拥挤这一个词，拥挤这一个词，若是我们去看，尤其在原文里面，这个词呢一共出现了有七次，我很快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在这里是翻成拥挤，但是若是你很快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的第二十节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那个地方，这个勇气其实是把它翻成催逼。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你会记得是保罗他去到罗马，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船难，在这个船难的当中，圣灵感动路加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他们这个船程，在这个船程里面他们遇见了这个船难，他特别描述了当这个狂风大浪临到他们的时候，在第二十七章的第二十节，太阳以及星辰多日没有显露，并也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就都绝了。这个催逼这个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个众人涌起他的同一个词，涌起催逼。哎呀，我就想到不单单是我们在复兴历史当中，包括宋博士他的一生服事里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来传讲神国的福音，我们也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灵在那一些时刻把一个渴慕神话语里面渴慕神话的一个心智放在许多人的心中。我很快提到另外一个，其实是在宋博士还没有回到中国之前所发生的一个复兴，是在上海所发生的一个复兴，在一九 1925年的时候，其实有一本书很可惜，这一本书没有中文的翻译啊。我们中文这个翻译的话就是主恩满意，但是我有它的英文版，英文版的英文名字不太一样 ，The half can never be told， The half can never be told， 就描述了当时在上海这个地方，1925年的时候。一个复兴临到了这一个地方，当时的教会特别是宣教师，他们就邀请了一个在那个时候在日本在做宣教工作的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魏克斯，他们就邀请魏克斯来到上海来分享信息。哎呀，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催逼，我就想到了这个拥挤。因为当魏克斯来的时候，当他开始分享信息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其实人不是很多，但是逐渐的每一天，我们就看到神大大的来使用魏克斯，在他的分享信息的当中，不单单是我们中国的信徒渴慕听到神仆人来分享信息，连当时的教会包括着宣教士都有那种拥挤催逼着要来听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当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念神话，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太少看到这一种对神话语的渴慕，不是？其实不单单是很少看到神话语的渴慕，我想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当我们看普世的教会的时候，神话语的核心重要性，讲台的核心重要性，其实是不断的在被打折扣。我们的主日崇拜充满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很多其他的项目，慢慢讲道的时间越来越缩短，神话语的重要性似乎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不单单是被挑战，其实神的话语常常在这一个时代在教会里面是被忽略的。但是若是我们要经历神复兴的火临到我们的时候，若是神要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来复兴他作为的话，他一定是把我们带回到他的神话，神到他的话语里面，传讲神国的福音，传讲神国的福音。但是第二，我们在这十一节里面，我们不单单是看见传讲神国的福音，我们也看到了彰显神国的大能，彰显神国的大能。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读到了，当耶稣讲完了以后，他就请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就叫他下网，后来我们就读到彼得对耶稣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这里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彼得用了一个晚上的功夫，但是却没有打着任何的鱼。但是当他顺服耶稣基督的话的时候，他把网放下去，短短的时间，我们没有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下了网，他们马上就圈住了许许多多的鱼。神大能的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是第二个复兴的一个要素。其实我们刚刚略略的提到了好多好多复兴的历史，好多复兴的历史。我想当我们看这些复兴的历史呢，我们总是看到其实神的大能被彰显出来， 神的大能被彰显出来。无论是认罪悔改也好，我们待会儿会特别提到这一个部分，其实明天会更加的把重点放在悔改的这一个信息的里面。我们也看到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我早一点提到了在苏格兰的一个复兴史，在路易斯岛的这个复兴史上面，1959年，我特别喜欢那个故事。当时的教会非常非常的没落，教会里面很少的人在那边聚会，有两个姐妹就开始为这个岛上面的人来代求。后来神感动他们，邀请 Duncan Campbell 来这个岛屿上面来传讲神的话。哎呀，当我回去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当 Duncan Campbell 来的时候，真的就像宋尚杰博士一样，神的大能就在他的身上显露出来，勇敢地传讲神的话，圣灵也透过分享信息在这些人的心中做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工作，神的大能。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到施洗约翰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出来传讲神国的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也被圣灵充满出来传讲神的道，我们看到彼得，我们看到了早期的门徒们，当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大能临到他们。而今天其实当我们看复兴史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要求神再一次把这一个大能赏赐给我。我在这边就想到了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当然我们就看到了他怎么样来顺服着耶稣的话。我特别喜欢在这边的描述，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碗。哎呀，亲爱的大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顺服是何等的重要，顺服是何等的重要，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碗。我刚刚提到我回去读了宋博士的这个日记，其实我就在这个日记里面在多处就发现，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大能，但是在这个大能的背后，因着宋博士的顺服，神的大能就临到了他，神的大能就临到了他。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彰显神的大能，其实复兴的历史就是告诉着我们，我们有可能真的如同彼得一样，我们是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想今天有可能有一些牧者就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有可能你是忠心的在那边服侍主，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冲击，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挑战，有可能你真的是觉得你也是整夜劳力，但是似乎好像看不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哎呀，我要告诉你，我们求神把这一个渴慕看到复兴火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个祷告放在我们的里面，使得当神的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下完，我们就可以圈住许多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威尔斯，对不起，这个路易斯岛，那个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当圣灵的大能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拥挤到教堂的里面，教堂的里面都不够坐。之前的那个牧者他是整夜劳力，他得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他是非常非常的灰心。但是当神的灵开始工作的时候，神的大能被彰显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看到了复兴的火临到了。所以我们第一看到宣讲天神国的福音，第二我们思想到了彰显神国的大能。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我看到了第三个图画，就是领受神国的救赎，领受神国的救赎。 我想我就不在这边说太多，因为明天晚上其实我们的信息重点就是在悔改。只不过我想在这边我们的确看到，当神的话被传开的时候，当神的大能被彰显的时候，一方面人就看到上帝的圣洁，耶稣的圣洁，但是他们也看到了罪的恶极，以及在罪的在神面前，神圣洁面前，我们罪的恶极以及我们人的绝望。所以就如同彼得一样，当复兴的火临到的时候，彼得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复兴的历史里面，认罪悔改若是不存在的话，你容许我说一句话好吗？我就不认为这是真正符合圣经真理的复兴。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为了罪，为了义，为了审判，在人的心中生命当中来工作。若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心中的黑暗，若是我们看不到罪的恶极的话，其实真正复兴的火还没有临到我们。我这几天在读宋博士的日记，我就特别留意到，我想这个也是对我身为一个宣教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这个日记里面，他就描述要愿意接受他的信息的人，他有分类，有哪一些比较愿意接受他的信息，有哪一些是比较愿意认罪悔改的。我就注意到了一件事情，他说第一个最容易认罪悔改的呢，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和姐妹们，之后呢是女士们，之后是男士们，是男的，然后最后两个最不容易认罪悔改的呢，第一个是传道人，排第五，排最后一个是宣教士。还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求神怜悯我们这一些宣教士。其实认罪悔改，我们宣教士应该是排第一，我们应该最清楚我们自己心中的黑暗。求神动工，当我们看复兴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单单是宣讲神的话是一个要素，不单单是彰显神大能是一个要素，领受神救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素。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第四个要素是我要很快提的，第四个要素，这个要素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是承接神国的使命，承接神国的使命。我们刚刚提了，耶稣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不用时间，但是我很快就提三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我们注意到的。当然第一个就是无畏的跟从，无畏的跟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不要怕，无畏的跟从，勇敢的跟从，毫无疑惑的跟从，笃信的跟从。哎呀，你有机会去读宋博士的传记，你就会看到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害怕的人，勇敢的来跟随着耶稣，勇敢的来跟随着耶稣，无畏的跟从，全然的跟从，全然的跟从。他们就拢了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所有的，撇下所有的。我读了他的一些故事，我才发现九九我描述的有一点错误，因为我描述当他离开宋博士，当他离开美国的时候，在1927年的时候，从西雅图回到上海，他在船上就把他所有的文凭 都丢到海里面，毫无保留的，毫无退却，毫无遗憾的来跟随着耶稣。后来我才发现他留了一个留了他的应该是他的博士学位的那个文凭要给他的爸爸看啊，其他的拿到的奖状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丢到海里面，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所以是一个无畏的跟随，是一个全然的跟随。但是我也想到了第三个，是一个得人的一个跟随。因为耶稣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每一年宋博士有一个祷告，就是在这一年的当中，他会有机会带领10万个人信耶稣。每一年能够带领10万个人信耶稣，神就大大的使用宋博士领受神国的使命，要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不单单是如此，后来在很多的地方他也建立一些布道团队，不是他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在新加坡他建立了布道团队，在马来西亚他建立了布道团队，在中国许多不同的地方他也建立了这些布道的团队。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去得人如得鱼一样，让人能够领受到这一个神国的一个使命，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可不可以很快的也提一下，其实当我们去看复兴史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从这个复兴史的里面也带出了宣教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威廉克里1793年其实在他之前就是那个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我们刚刚提到了约翰威斯里兄弟，我们提到了怀特菲，我们提到了爱德华斯 George Whitfield Jonathan Edwards。 我们看到因着那个时候教会的复兴的大觉醒，就带出了一个宣教的一个潮流，从那个潮流的里面就产生了威廉克里。1859年以及那几年，穆迪，我相信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神怎么样透过穆迪把复兴的火不仅是带到美国，也把他复兴的这个火带到了英国那个地方。紧接所带出来的是什么？紧接所带出来的就是剑桥七杰，许多的宣教师就现身去到远方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国教会历史的当中，无论是宋尚杰博士也好，其实你会知道他有一段的时间跟伯特利团队跟纪志文王在一起来配搭。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其实王在也参与在那个上海的这个复兴的历史的里面，他也参与在伯特利的这一个传道这个团队的里面。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后来其实王在也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个跨文化宣教的机构差会的团长，中华海外布道团差派宣教师去到南洋不同的地方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在台湾有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或许有一些人不见得会知道，我想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在台湾在推动一个我们叫 RPG Revival Prayer Group， 2个人3个人聚在一起同心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彼此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台湾这块土地祷告。 RPG， 我有一次 跟周神柱牧师参加聚会，我就跟周牧师说，我说周牧师啊，我说感谢主，我们有 RPG，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 RPG 里面我们却忘记了 UPG。 RPG 是 Revival Prayer Groups， 祷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祷告跟复兴的关系，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Revival Prayer Group 应当理所当然带出来的就是我们更多的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更多的去关心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未及之名 UPG Unreached People Group。所以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承接神国的使命，得人如饴。我们怎么样无畏的来跟随耶稣？我们怎么样能够全然的来跟随耶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人来跟随耶稣？四个要素，四个特质。复兴，第一个是被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宣告神话语上面，毫无折扣，毫无保留的，勇敢的来宣讲神的话，宣讲神的话，彰显神的大能，圣灵的浇灌，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今天教会的身上。何等的重要，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从上头而来的什么能力，领受上帝的能力。第三，我们要领受这一个救赎的工作，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圣洁，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因着罪的恶极，我们自己的无助，认罪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求他光照我们心的深处。最后所带出来的是承接神国的使命，宣讲神国的福音，彰显神国的大能，领受神国的救赎，承接神国的使命。愿神祝福不单单是信息，紧接着下面还有别的牧者会分享，愿神大大的使用他们。也在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这四天的聚会里面，一方面我们追念着宋尚杰博士，一位神大大使用的一位中国的施洗约翰，但是但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感动 John Song 宋尚杰博士的灵能够今天加倍的感动你，加倍的感动我。我们的上帝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他一百多年前怎么样使用宋尚杰博士，他今天也在寻找着同样的他能够使用的人，他能够使用的器皿。但愿感动他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你，能够加倍的感动我。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的时间，开始一同来思想一百年前你怎么样使用你自己的仆人宋尚杰博士。从新化的复兴1909年去到了美国，透过一个13、14、15岁的一个年轻小女孩子在讲台上面的分享座啊，你就把她带回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你把他差派回到中国。主啊，从1927年一直到1944年，主啊，在这短短的17年的当中， 主啊，你就使用着他来宣讲神国的福音，来彰显神国的大能，带领着许多人能够领受神国的救赎，不仅是自己承接这个神国的使命，天父上帝他也动员了无数的人奉献自己，一同来领受这个神国的使命。天父上帝，我求主你在这几天的当中，你大大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我也求主让那个感动宋尚杰博士的灵，也能够在这几天的当中也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是的，就像哈巴谷书一样所说的，但愿主你在这一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一些年间你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主啊你以怜悯为念，主啊在这一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